同声同路人新增广播时段，详尽发布解读政府抗击疫情信息，紧贴社区资讯，服务华人社区。 3WBC FM94.1 同声同路人中文广播节目，周二周四晚10点至12点，抗击疫情，与您在一起。
这里是同声同路人，我是节目主播郑军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一聊车。虽然呢，现在大家都是在第四阶段嘛，在家里面，但是开车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澳洲啊，离不开车。那我们今天这个车的话题是怎么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一个朋友哈，老张。老张呢，是在89年的时候就开始开车行了，可以说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来的开车行的第一人了啊。有了这么将近30年的这个经验了啊，所以对车呢，应该是说是绝对的行家。那么我们的这个同声同路人呢，今后就会锁定老张哈，因为老张在这里面专门有一个。
哎呀，谢谢。
专栏的节目叫做老张啊，老张说车啊，要给大家讲什么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讲哈，您这车该怎么用哈，怎么更合理的用修，修车的时候肯定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建议呀、有一些或者是有一些tips 啊，老张都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啊。哎，张大哥，
你好，
疫情期间你都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哎呀，我觉得时间好像还不够用呢，因为我这个车厂呢搬到机场来以后时间不长，一个车行建立起来它很多细节，就是方方面面的，所以我要不断的把里边给它完善起来，所以就觉得正好对我还算是关照，还有这么个疫情我还能喘口气儿。原来我的车行在 Morabin，挺大一车行，所以呢这边一下缩的挺小，4-500平米，我就很多要收拾的嘛，所以就疫情呢还帮了我个忙，而且机场这儿呢又是重灾区，都封行了，也没有什么人来往，我这个车行建立主要是为了这个，比如说你要回国，你有个车也想做个 service， 你呢平时你没有时间去，哎，你回国你就把车扔到我这儿，我给你从机场走了，然后你回来我再接上你，把你车让你把车开走，我是这么一个考虑，所以才在这儿建。现在这机场一下子封行了，那我这个疫情里边就等于没生意了，因为封行了。
那就是等于您这个车行又外带着那个机场停车的一个功能了，停车。
对了，实际上还有一个接送的功能。
啊，接送的功能是是。
因为你平时你要去 long term parking 嘛，或者你 parking 在其他人的地方，没有人会把你送走嘛，你还要找 bus 啊，或者你去找这个停车场的其他的方法去到停机楼嘛。这个不一样，你到了我这儿，我接上茬就把你送到机场，我再把车开回来就行了。
是，其他的呢，也有一些就把车停在他有一个 bus 给你送到的，但是真正的也有说帮洗车的哈，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这个专业车行能够有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最起码他做 service 能够很靠谱的去做保养啊。去做修车呀，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
是，而且方便的，因为我这条街呢，也陆续的有其他的西人呢，也同样的 service 做了，所以这条街就显得挺忙的，因为它离机场是太近了，是最近的一个工业区。
有多远？
所以呢，就挨着那个机场的 border， 就是机场的边界了。你们知道那个？Jetport 知道吧？很多有些人知道，就是说我这个房后边就是机场了。
哦，那是很近了啊。那你
就是100米了。
那个张大哥，您给大家说说哈，说说这个您这个车对于澳洲人来讲到底是一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啊？你怎么理解这个车对于？在澳洲生活人们的这个分量，
它是第二产业嘛，我看家里第一大的财产就是房子，第二个其实就是车，那么车里边还有其各种各样的车，有房车对吧，有这种车那种车，反正车是每天陪伴你多少天啊，你一早起来一上班基本就跟你的腿一样，所以实际上过去澳洲说是在马背上的国家，现在是在汽车上的国家，就是一直开到八九十岁啊，人家还在开，对不对？所以车可能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我认为呀，就是我是修车的吧，对吧？所以车的安全，而且澳洲人都比较懂车，就是咱们中国人呢，用车的年代毕竟短一些。可是我有点不一样在哪儿啊？我是，最早就是专职司机，然后到澳洲又。凭借点机械常识吧，又在修车，所以一辈子就跟车打交道了。
嗯，那这个 是离不开这车啊，是一个必需品了啊。那这个车就对所有人是必需品，那就是对于一个刚来澳洲的人，如果对一个刚来澳洲的人哈，那这个车通常情况，他如果要买车的话，通常情况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哎，你问的非常好。就是我呢，比如说我刚来澳洲的时候，
嗯，
我那个时候呢买车几种渠道啊，就现在也是一样。一，你可以在那个carsale.com.au 上去挑，
嗯，
但是这个上面的车非常复杂。
哦，
复杂在哪儿呢？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有些车呢，你这个是私人买的嘛，私人买卖的嘛，他没有那个卖车那个 license。
嗯，
那这些人卖车就比较随便，他给你一个 RWC 纸，你可以通过一个 roadworthy，
嗯，
来过户。有的人直接就说，我就这个车就给你了，你自己去搞，对吧？所以卖车渠道很多 ，car sale 现在是一个主要渠道。
嗯，
还有朋友介绍，对吧？还有就是你到车行去买，卖二手车的那些我们叫路边的车行，对吧？这些去买，比较可靠的，我认为找自己认识的朋友买。当然了，你就是认识的朋友，也看怎么认识了，是吧？所以这个有一个信用问题。
嗯，
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服务，就是你要是觉得。这车呢有点不放心，你可以给我打一电话，我可以去帮你挑，但是我们要一点上门费了，对吧？
嗯，
我们出门就是要200块钱，我可以根据我的常识啊判断这车有什么问题。
嗯，
我还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我到澳洲30年呢，我从机修一直修车身，一直到改装车呀、什么各个方面我都尝试过了，所以这个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它这个历史什么样，哪儿修过，修的怎么样，然后这个车主怎么样，我大概，而且我可以替你帮这个卖车的人呢自己讨价还价嘛，对吧？所以我一出去他们都怕，为什么？他有时候那个卖车的说啊，我这车从来没修过，从来没撞过 CDO， 我说这是你看这是什么修的什么，这是怎么着完了。因为我们有一种专用工具，就是你比如你修过，你就打过腻子，
嗯，
我拿那个 Magnum， 它有磁性的，它一测就知道哪儿修过哪儿没修过，你知道吧？
哦，
所以他想，就是卖车人都不一定知道，
对，
那我一查出来它历史什么样，然后还而且还可以到路局上网查一下，哦，这个车以前撞过没有，有没有 smash record， 啊，这个车有没有 finance 问题，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我是这么看啊，有时候我看虽然他撞过，那个叫 repair write off 有过这种 record 的，有这个这种记录的话，有些车修的好也没问题的。
嗯，
最怕的是什么？这个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他这家家都有一后院，很多人就在后院修车。
哦，
他修那个怎么给你修的？你也哎，反正你买回来一堆毛病，
嗯，
也挺可怕的。真的也挺可怕，
嗯，
所以澳大利亚车呢，它过去还有一种拍卖行，Autona 有一个，然后 Pico 这儿 就在我机场旁边就有一个，
嗯，
三扇就有一个，他那个拍卖的时候也很便宜，但是你不敢买呀。我一，比如说他那个闸箱坏了，就是那个 transmission 坏了，
嗯，
那你买回去你不是吃上药了吗？
嗯，
而且多数还就是这些人爱去卖这种车，因为人家图便宜嘛，对吧？人家有时候你也不能说他错，为什么？他图便宜，比如这个车5000块钱，市场上他卖了1000块钱，
是，
你也捡了个便宜嘛？你再去修闸箱什么的，也是还是便宜的，对吧？也还是便宜的，因为跟你竞价的人多数，比如说很多人都懂，人家一看，哦，这车有毛病，人家就不竞价了嘛，那价钱就肯定很低很低的嘛。所以拍卖行也是一个方法，也可以买，也不能说不
便宜吧，是吧？捡便宜，
还是捡便宜，就是你费点事儿，而且你要过 RWC， 有些车他还要过 VIP。什么叫 VIP 呢？就是Vehicle Inspection， 叫什么 VIP？Vehicle inspection Victoria Vehicle inspection
就是检
这个就更复杂了，那就是要不知道要过多少关了，所以买车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问题一定注意。你是买一个有车牌子的车，你是买一个没车牌子的车，不一样，一定要买一个有车牌子的车。那有车牌子车有没有养路捐，是带不带 2WC？ 这个 2WC 有时候也不一样，有时候可以，你可能车买了500块钱 ，2WC 可能花你3000，对吧？所以刚到澳大利亚的人，车行的车当然要贵很多了，
对吧？
那个慎重的买车，不要下飞机。但是你有钱另外了，你说我买一下飞机买一新车啊。尤其又是比较好的车行，你比如那种 car dealer， 就是 Toyota 新车的卖新车的人，他是有的车是 trade in 的，当然他卖出来也不便宜，就是信用是一个大问题。
是，那刚才那个老张哈，刚才说了一下那个什么，说了一下这个，一下子就说了二手车了。大家肯定就是刚来嘛，还是练手哈。大家就一些广多数人都是还是买二手车为主哈。现在我们说说这个新车哈，新车就是很多人就想这个新车，当然他可能在经济上哈也不差这个钱哈，就是他有些朋友特别是在这个二手，因为有的时候他想。知道这个二手车可能是性价比高，尤其是有些稍微高档点的二手车。那如果二手车在高档车的这个大很多大家熟悉的这个大品牌啊，高档品牌的车，买二手车值不值得呀？
其实啊，会算账的人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人啊，都是买二手车。
嗯，
澳大利亚有一个俗话啊，
嗯，
就是。先买房后买个车嘛，车它是一个消费品，很便宜的东西，你非要买一个很新的车，你比如说有些新车3-5万块钱，你买二手车3-5千块钱，你那个3-5万，你买房都够了，交一个定金，你的房子都是你的了，对不对？
嗯，
所以车看每个人的budget的不同，有的人我就喜欢车，我就担心怎么样，对吧？他就买新车。我经历过的事儿，多数人是买二手车。
嗯，
多数人，当然了，这个群体里面买新车的人也挺多，对吧？而且现在车啊，车状况比我们那个时代也好很多。
嗯、
现在的车，它基本上也开不坏的。
对，
你比如说你朋友走了，说他不要了，在家闲置，把这车卖给你，我看最值的是买这样的车，他本身他也懒得卖。卖车是个很费事的事儿，你要等着人来什么的，对吧？一般人就图省事就 trade in 给车行了。这个 trade in 给车行，比如说你在你手里头那个车值10000块钱，或者有些奔驰20000多块钱，trade in 的时候啊， 那个车啊，5000块钱，你爱卖就留着，不爱卖你走人。所以一下杀你很多价的。所以买车卖车真的是一个学问。
是。
真的是一个。就是你稍微慎重一点，你会省个车价的1/4是肯定省出来的。哎。
那有些高档车，比如说我们说的像那个奔驰啊，或者是那个保时捷啊，你知道从中国国内来的人很多，有的时候在选车，尤其是想买高档点二手车的时候，你觉得是多少的公里数的车是有考虑的，还是说这公里数不在考虑范围内？
我这么看啊，买高档车一般你要小心了。
怎么、
哎、你真的是要懂。你不懂，你比如说有些车它闸箱坏了，或者一个什么很关键的东西坏了，你又不知道，那卖车的急于把车卖出去，他不会实情告诉你的嘛。
嗯，
是吧？所以你要很小心。一般人愿意开高档的车，也不愿意买那个二手车。可能当然了，有些人在国内我就开这个车，我还想买这个车，我就想买一二手车，他挺懂的这个车，这个倒可以的。
哦，
所以买二手的高档车会便宜很多，但是你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哎。他这种高档车啊，有时候坏一件东西，比如他撞的时候哪个东西没修好，或者人那个车行把 CD 车行或者什么车行已经跟他说你这个某件东西你要修花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那有些卖车的人，尤其是这种私人卖车的人，他可以给你做手脚的呀。啊，哎，你比如说你哪个故障灯泡憋了，他说不定就把那个灯泡一拆，他把这个车卖给你了，你也看不出那块是坏的，对吧？当然了，我们觉得澳洲这种几率相对来说比中国几率要低一些，因为澳洲这个国家多数人还是蛮诚实的，尤其是澳洲本土人，我也不是说种族歧视，反正你有时候你看人家英语好的那些人的，这个可靠率就高一点，尤其最怕的什么，你碰上一个倒过车的人，这个人他在倒过这个车，一般倒过车的人他不是说很精通的嘛，你不可能什么都懂的嘛，对吧？他就是把车卖了就算了嘛。所以也不是说都那样，反正就是加点小心，
加点小心。那您觉得这个像有些德系的车，如果二手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公里数的考虑，就是超过多少公里、啊、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公里数的考虑、
啊、
没有。为什么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现在的车开不坏的，现在的车问题就是你要考虑售后服务。对吧？公里呢，为什么我说现代车德系车买时候更要谨慎？因为大多数人一看 Toyota 怎么一个 Toyota 怎么那么贵啊，可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贵，是因为它那个故障率很低，修起来好修，省油啊什么什么什么。德系车呢，公里一般的跑不到它那个很高的公里，就基本上就大家就不开了，因为欧洲人本身他一看公里这么高，他就把它淘汰掉了嘛，他就不愿意开。恰恰相反，日系车呢，它能开很高公里，而且它还不怎么坏，所以。你要是说你有钱，你想开德系车，我推荐。如果你的budget很紧，我劝你还是消停一点，买一个日系车。所以这里边的学问也挺大的。这个可以谈几天几夜这个事儿，真的就电视就是个这个，如果你有比如说朋友想问什么问题。既可以，我们过去在1341的时候，他可以打那个热线电话，甚至修车价钱什么什么，我基本上都摸点门那会儿。这会儿可能不是那么不在第一线了，所以可能价钱上稍微差一点了。但是市面的行情就是修车你应该注意什么呀，这个修车 什么地儿便宜啊，怎么怎么样，反正学问也挺大的。
嗯，大家不着急哈，因为有老张修车这个专栏嘛，大家以后
哎，你有问题尽管问我，你攒好了到这个节目时段你过来问我，我尽我所能，我会告诉你，因为30年经验了呀，对吧？啥情况没碰过？开车是一个，我们说澳大利亚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这句话真的是太贴切了，因为你从机场一下机场，你可以租车嘛，对吧？你租它几天，不要租太长时间。它租车也有各种各样的租车，有人便宜。过去有个公司叫 Rent Bump， 或者 Rent to Own， 对吧？什么叫 Rent Bump？Rent Bump 就那种车，可能一天20-30块钱，它也不大会坏，因为就像我说的，车现在做的越来越结实，都是电脑控制的了，你不怎么需要修的，就是换换刹车片，换换机油，对吧？有时候那个感应器坏了修一修，实际上。这个你 rent a bomb 或者你租一个 Hyundai 啊什么什么什么，它也便宜的嘛，一天。现在咱们华人也有华人租车行啊，对吧？那个悉尼的玻璃那个老吴，还有这儿最近因为不景气关了几家，我来这个街的时候有十几家租车，什么真的十几家，现在可能就剩2家了。
对，
我也租的，我也有车租的，
嗯，
我也有车租的。还有一种租法叫 rent to own， 什么叫 rent to own？ 就是你可以跟他那儿去租车，直到你付清了钱，这车是你的。
哦，
这也是方法。
嗯，
澳洲很发达，真的很发达，什么方法都有。
那这种租车，就是那个什么，那您说的是租一直，然后付清了这个，这合适吗？
合适啊，就是你看啊，有一种 backpacker， 什么叫 backpacker？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那种我们叫什么？backpacker 是背包客。
背包客，对。
背包客，有一种专卖背包客的车，其实我也接近于这种车行，就是、这个背包客来澳洲了，他一下车买了一辆车。买一辆车以后他回国的时候他再卖了，就等于是比如说我有一个 Corolla 我卖给他了，我知道这个车的嘛，我知道他没有大毛病，只是他去开去郊游去了或者澳大利亚转悠去了，他把转悠回来我一看没有损伤，说不定我很便宜就给一油买回来了嘛。
哦，
你假设说啊，你假设说我们以一个车为例， Corolla，我们就说卡罗拉或者加美好一点吧，加美你买一个2012年2013年的车那还很新呢，其实也就是我想现在应该多少钱啊，2012年10000块钱左右，
10000块钱
左右，
嗯，
哎，它不会坏的，
嗯，
你买了开澳大利亚开2个月回头你再卖还给我，我可能一天就要你10块钱，
嗯，
换句话说，你要是从有些车上去租那 Hertz 或者什么车，一天100块钱嘞，租车费。
对，是。
那你想100和10块钱差多少？
嗯，
对不对？你玩一个月，一天10块钱是要花的嘛？
嗯，
你还有油费什么的，对不对？你，因为你坐公共汽车，你根本受不了嘛，对吧？那个票价不止10块钱的，坐一天到处转的，对吧？所以车。很有学问，
你说这种方式还是很便宜了是吧？啊，对于买着便宜的车，
哎，你能买着便宜车而且，
嗯，
它有一种车行专卖这个 backpacker，
嗯，
哎，因为他了解 backpacker 的心理嘛，
嗯，
是吧？哎，所以
一个
有3000多就能买，
嗯，
3000多就能买着，嗯，
只能买着
买一圈回来扔了都不赔钱，对不对？
还能卖回来，至少把这
还能卖回来。你白开一圈没准儿，你要弄得好，你买的时候便宜吗？你卖的时候你卖 car sale 上卖去了，你说或者卖给什么不懂车的人，说你还能给白开一圈。
是，嗯，那是这个哈，就是 这种方式也是能买到便宜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就是有些人觉得这个现在车呢，尤其是稍微好一点车呢，都会有柴油版和汽油版。那你觉得这个就是柴油版和汽油版，对于大家选择来讲，是说凭自己喜好，还是说哪个会更好一点，还是从
就
经济？
是不是就看你的要求是什么？
嗯。
你开那个大车，因为它很费油，这个柴油车它省钱的，它还是省钱的，它有力量嘛。
嗯。
甚至法国很多小车那种柴油车也很皮实，它柴油车皮实，不容易坏。它的那个，因为它就是一高压喷火嘛，它不像这个汽油车，它还有电路问题。当然了，柴油车噪音相对大一点儿，噪音声啊相对大，没有那么 smooth，对吧？没有那么安静。但是，我倾向于开柴油车。
嗯，您那
你
对
选？
这个噪音，你能以忍受？
哎，你能忍，你习惯了就无所谓了，对吧？而且它消音也越来越好。你现在有一个高尔夫那么小的车，它可以造成柴油车。那这跑起来很有力量，而且也省钱。汽油车，你看今天涨了这儿，明天涨到那儿，这个涨价也涨得厉害，对吧？哎，当然汽油车舒服一些，那个噪音小一些，而且你要加的好油，那个力量也，像小车，比如4缸以下的车，力量足是，
都是，嗯，那如果
足
是大
是。
一点的，比如说 SUV 大的，那就还您觉
车大就是要一定要柴油车，那你汽油车受不了，你根本就。
得，啊，像比如说像有些品牌啊，奔驰啊、宝马呀、啊，或者是那什么那个德系的那个大那个有些大众或者什么有些再高档的保时捷啊，是这样的，那就是，
你知道柴油车还有一个什么好吗？
嗯。
柴油车安全。
为什么？怎么说？
你毕竟它是柴油，它依然点低高嘛，你不压缩它着不了嘛，这个车不大容易着嘛。你比如说，咱不是说怎么样，就是你比如说哪块漏油啊，它就容易着火。这
嗯。
个柴油漏油它不容易着嘛，
哦。
你要汽油，你就很容易易燃嘛。你是不是你加油时候你不小心它这个都能给就把那车弄着了的，对吧？能烧着了的，对不
哦。
对？但是柴油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
它那个燃点很高，你不压缩它根本打不着的。你在气缸里才能够把它燃烧，或者你有很厉害的火才把它燃烧起来。它不会爆炸呀，这个车不会说撞车以后爆炸，这些事儿都不会出来的。
哦，就是，
除非它这车燃烧得很厉害了，那个时候那另外说了，对不对呀？但是就小火苗根本烧不着这个车的，安全一些。
哦，就是安全。你看，就是柴油，看来柴油车的这个优势是挺多的哈，就是省
嗯，柴油优势多，
钱，嗯，
而且技术越过关了，现在逐渐的技术也过关了，所以噪音也相对没那么可怕了。嗯，
那对于澳洲，您那个老张，对于澳洲这个不同加油站这个柴油这个区别大吗？
我还真注意这个问题了，以前我不大注意，
嗯，
我现在倒发现啊，就是那个 United 那种加油站呢。
嗯，
便宜，有时候很便宜，
很便宜。
反而是 British Petrol 啊，或者 Shell 加油站，它那个价格很稳定，它
嗯，
相对要贵。我还真没有持续的观察，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了，那个差2毛多钱呢，
嗯。
尤其是那个柴油，而且这个加油它还有一个日子口的问题，就是我忘了是周末便宜啊，还是during the week 就是那个平时便宜，
嗯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浮动的很厉害。
嗯，是价格是有差别，但是它有品质
它那个标号是一样的嘛，
呢。
没有品质。你比如说你，柴油它有不同的标号嘛，它那个泵上都给写着的嘛，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
不
么。
应该有什么。
那你比
汽
如。
油也是，它有标号的， 他不这个不敢做假的，这什么就是什么，对吧？他不谁敢做这个假？这么大的有公司不敢做了，对吧？也不值得。
那你开车，我现在说这个，忽然间我们就聊到这个那个油站了，加油的事儿了哈。你开车到稍微偏远乡村，那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你觉得那边的加的油靠谱不靠谱？因为你在澳洲待时间很长，然后开车的也很多。
我相反觉得啊，乡村人倒憨厚老实些。不大，你不要搞得太偏僻的地方，但是一般的来说，澳洲人还是信用度蛮高的。越偏僻，有的这些人倒是越憨厚，因为就那几个客人，你给骗了，将来被睡了，对不对？所以，而且澳洲城乡差别很小，都是那个，比如说那个 Shell， 他到天涯海，上次我去过一个地儿叫什么 ，Sidewood， 那就到了天涯海角了。那一个小加油站也是桥牌加油站，所以当然了，有些很小很小的加油站，他们那个村里的谁都认识谁，谁好意思做假呀？除非卖油的人假的，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卖油都是大公司，谁可以卖假油啊？澳大利亚这种信用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不用担心，可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就聊着就说到这个加油的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说回这个车哈。刚才那个老张也说了，这个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意这个公里数，那这个也有人说这公里数就意味着这个，如果你有买一辆，比如说有些人买一辆新车哈，他好多人都说他不舍得开，说这个公里数开多了之后就想卖的时候就卖不上好价钱的，是这个意思吗？
哎，过去这个问题很大嘞。
你
知道为什么？过去呢，那个车上比如说 Corolla， 它有一个 timing bell， 到了十万公里你必须换。那么很多车，比如说咱们是电台了，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了，就是有些牌子，你比如米其林那个 Magna， 过去他那个闸箱经常坏，他那个车那个品质真的是有问题。那个 Magna 你很少看到说跑到20万不冒烟的，这个可若了，我可以拍胸脯说跟你说，跑到35万它不冒烟的，你只要做 service，
哇，
你看能差多少啊？
差很多。
那你还要换 timing bell 呢，对吧？那个现在的 Corolla 它 timing bell 都没有了，你都不用换 timing bell 了。看看这里外里差多少钱呢。所以车这个东西就是逐渐的这30年验证过来啊，大家真的是觉得 Toyota 牌子啊，日本车啊，还是比较靠谱啊，德系车结实，坐得舒服，重量什么都好，但是修起来难度大，尤其是奥迪这个车难题，修起来难度大，
难度大，
掉价很快。
哎，
澳洲这个修理工时多贵呀、你想想看。
对，
它不像中国呀，那工时贵呀，那 mechanic 那怎么不得80-90块钱一小时啊？是不是啊？你根本修不起的，这个
说，
所以说
这
是咱们的，
买二手车，你要是还是奥迪这个品牌，还是别多考虑，
你还是小心点，
小心点，
你还是小心。所以在中国就是修理行业里有他们告诉我的，说是开不坏的 Toyota 修不好的奥迪，修不完的奥迪。这咱们不能给人奥迪做反面宣传啊，当然这是收音机，这是广播站，但是真的在我说说我的感觉啊。有一款我一看卖奥迪车便宜吗？没人要吗？没人要，我就存了几辆，我想把它翻新一下然后卖出去。嘿，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好修。谁会修奥迪，那就是真的机修工了。他那个设计的是不考虑你修的问题的。这个就是机修工不愿意修。当然了，你人在人德国，人家一遭烂人家不会坏，人家开到坏了就扔了。咱们这儿不行啊，是不是？你这是一个财产的，你这再怎么样
这个车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支嘞，对不对啊？所以就逐渐的，这大家就是 Toyota 牌子就越来越硬了。澳洲人现在也很认这个 Toyota 的，反而奥迪销量越来越小。
嗯，是。因为我看到，
尤其，哎呀，咱们不说，咱们说真心话啊，尤其那个 Q 五。那个机油怎么加那么多机油？那 service 谁做得起嘞？
哦，
要求太高了嘛 ，service 都做不起的嘛。
Oh.
所以，多的设计它是没有考虑到市场消费的就设计出来了。
嗯，
看着都头疼，真的。哎呦，我一看说明书，这怎么加？人家 Toyota 八 L 的五 L， 他怎么加了八 L 九 L？哇，那个油都加不起的，还是又有什么标号问题？哎呦，
那你说这个，那这个是 service 是在多少公里的，已经凸显出这个问题了？
我个人想啊，一般的现代的车跑一万公里做一次 service 没问题的。
嗯，
你甭看我修车的，我当然希望人多来做 service 的，对不对？
嗯，
但是良心话。哎，一万公里没问题的。
嗯，
这个车越做越结实，它那个结实不结实取决于它那个材料嘛，就是气缸的材料，还有那个油环的厚度。
嗯，
现在的厂都明白了，都要打牌子，都把那个气缸那个油环和厚度跟 Toyota 学，做得很结实。
嗯，
哎，所以以后有没有品牌问题我不知道啊。
嗯，
反正过去老车真的是有品牌问题。新车我可以不记，我认为这跑多少公里这个数你都可以不考虑，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很成熟了。
嗯，
非常成熟了。
那你还得
我们修车很少，
还得要知道它的车况啊，还得是有明白的人。你买二手车这个车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嗯，
对啊，我坦白的说啊，我就在网上，我这几天在看网啊，就是咱们手机网，有些车行甚至发到网上，那个叫 cut and shot，
嗯，
这个在澳洲是违法的呀，他修车居然敢能做 cut and shot，
是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车？就是一个车截两半，他给接上了。
哦，嗯。
确实能挣钱呢，因为澳洲撞车。修车工钱很高，有的车修起来不如就干脆一半给它扔了，一半就接上。但是当然也不能绝对说人家可能啊真的这个做得很精细，或者他取一个局部只是买了那么一个东西来啊炫耀一下，对吧？啊，但是法律上说不能把车一半接一半车的。就是过去在包区我发生过一次这个事儿，
哦，
什么事儿呢？一个 Civic， 啊，就在包区那儿嘛，跑着跑着，那个他妈前面有车开走了，把车掉下来了，
啊，
真的，这是真实的故事，我那个笑话却出大了，
嗯，
对吧？因为修车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有说法的问题。你是怎么接的？你是硬焊上？我跟你讲啊，在墨尔本修车，我不管怎么样是元老了，谁怎么修车我都知道。有人真做那个事儿，那个接法都是在我们教科书里，我是看这教科书修过来的。
嗯，
那绝对是违法的。
嗯，
那个。他不能直接接的，他要错开了接那些 panel 的，就是那些铁的，他是都是叠加式的，你知道吗？他就怕他不结实嘛。
嗯，
你一定要这块铁错过去接那块铁，那块铁错过去接那块铁，你要人家设计的时候考虑很多东西，有的人就一刀切了，然后吧唧就焊上了，你哎呦那一，
嗯，
哇，那人命关天呢，哎，我都不愿意说是谁，哎，这个是。但是我是真觉得澳大利亚呢，慢慢的也是逐渐的走，逐渐的，他现在为什么要 VIP 这种检查呀？
嗯，
他就是怕这些事儿嘛，对不对呀？
嗯，
他这个后院人他不管理别人，他卖走了，谁知道这个车是谁修的呀，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修车真的是有大学问。
嗯，
我一直说，你如果不放心，你又可以几道检查的 ，VIB， 它有 structure， 就是车身这个大梁的一道特别检查，有一个叫 IVIC 的公司，
嗯，
这个 IVIC 是干什么呢？你比如说 IB 也好，或者 Toyota 或者 RACV 也好，你修出来车，我免费给你检查，
嗯，
就是你大撞以后啊，我免费给你检查，我查出来，你保险公司买单。你修的不合格，
嗯，
他不给你要钱检查费的，
哦，
这是我一个朋友，就是，哎呀，反正修车这历史长了，这个，就是说澳洲这个法律非常健全，因为它非常长的历史阶段，
嗯，
我一直想把这个系统呢，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啊，介绍到中国去，因为中国这个汽车发展那个井喷一样。我那个时候甚至想在中国建立几百个这种检查站，
嗯，
哎，那就是可以上市了，那就专门跟保险公司对着干，
对，
对不对？
嗯，那老张
专打保险，
对，专打保
险
啊，那我们现在在、哎、嗯，说回一个那个还是那个澳洲哈，澳洲这个车的问题，
澳洲，对对，
那现在
我这人就说着说着就走题了，
跑题了。那我现在大家车开的不多了哈，因为现在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开车的少了。那在车开不多的情况下，你这车怎么注意什么呀？怎么保养啊？
其实一般的建议呢，一年呢，你要就是不开，你也去检查一次，做一次service检查。为什么？它这里边是安全起见。
嗯。
你比如说那个刹车油，
嗯，
对吧？它刹车油，如果你老不用它，或者电池，还有一些东西，你老不用它，它会生锈的，
嗯，
甚至它那油会凝固的。我碰见过一次，有一个朋友的车，
嗯，
因为它停了太多年了，它那个油倒堵了，
哦，
所以呢，它保养是只是一。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对吧？你就买个放心嘛。你比如刹车油是不是它叫 contaminated， 就是被时间太长，它被有点污染了，或者就是叫什么那个字儿，我也很难解释成中文，就是实际叫污染了嘛，对吧？刹车油，因为刹车油是过几年是要换一次的，就是它那个性能啊，它比水质化，水质化它就起泡，起泡就没有刹车了呀。
没有刹车的，对，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对，是很
对吧？
嗯，
很关键的一个东西。这个刹车是油刹，油最怕水，最怕气泡。
嗯，
你放的时间长了，它就有可能产生那个气泡的。
没错，
它冷啊热呀，对吧？这种东西，所以一年还是要查一次。你天天坐在车上，花呀，我们那个时候 service 才100多块钱。花100多块钱，该花还得花，你不要想着自己去做那个事儿。我觉得自己做那个事儿啊，除非你很懂啊，是另外一回事。你不懂，尽量还是让专业去做。
嗯，那个就是 service 肯定是要那个定期要做哈，这是为了安全考虑。另外就是你车停在那儿，比如说停几天，你发动，这是有好处吧？
没有，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车不能停过超过一个星期不发动的，
哦，
比如你一个电瓶原来可以使7年，
嗯，
你停了一个礼拜俩礼拜你没有去理它，就我最近就是我这个爸爸车俩礼拜没停，本来我觉得再开2年那个电池能开的，
嗯，
它这一停下来不充电它自己就死掉了，
哦，
它就死掉了，你再怎么它不存电了，
嗯。
一般的车电瓶有保质期3到5年嘛，
3到5年。
那有的车你就是到了保质期，有的时候那个电瓶你可以使7、8年的，你天天开它，天天用它，它充电，它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道理，反正尤其是你回国，
嗯，
你回国1个星期、1个月、2月，你得找人没事给你发动发动，你不发动它就死掉了， 就报废了。
哦，尤其是现在家里面本来就车多，又出去买东西，又只能一个人去，所以那个车还真的时不时得发动发动。
你时不时就得发动发动，就是主要原因是那个电瓶。
哦，
是这个电瓶。
嗯，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一次这个疫情过去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的电瓶报废了，
是
电瓶会损失很大。啊，今天我们谈这个节目非常好。
嗯，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你家车经常发动发动。
嗯，是
这个真的。今天谈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就是主题就是电瓶。
嗯，就是电瓶，因为我们今天
就是电瓶。
嗯，今天
谈的非常好。
嗯。好，这个节目时间也聊着聊着差不多了哈，老张，这个大家呢就是锁定同声同路人老张啊说车，那以后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好的干货给大家哈。今天我们就是先亮个相啊，其实像老张先亮个相，以后每次节目里面都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干货给大家，让大家能够用好车。啊，能够比较舒适的用好车啊，而且也能够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一是这个省钱省事儿，另外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省心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也谢谢老张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
3WBC FM94.1，同声同路人。